面对面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本周美国总统拜登将开启其上任后的首次外访，他将前往欧洲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美欧峰会和俄美峰会。拜登上任后的首次欧洲之行是否会使美国得偿所愿？今天的节目中就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毅维先生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郑安光先生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郑老师，首先想要请问您，在您看来，拜登此次欧洲之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美国最主要的目的恐怕是要修复特朗普政权期间造成的这个跨达西洋关系的损害因为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那么实际上也对美国关系产生了很多破坏吧，比如说经济方面，比如说像数字税啊这些方面。所以这一次拜登说美国回来了，那么回来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要重新修复，他也多次说要重新修复美国和他的盟友的传统的这个关系，尤其是和欧洲的这个盟友的关系，巩固跨大西洋关系，巩固同盟关系，这是一个主要的目的。
郑老师认为，拜登此次的主要目的在于修复与欧洲盟友的关系，巩固同盟关系。那么想请问王老师，您认为本次的欧洲之行是否会使美国得偿所愿呢？另外，欧洲方面又会是一个怎样的反应和考量？
我觉得打折扣吧，它部分的会永远，所谓的部分永远就是因为欧洲还不是铁板一块，总会有很多国家很亲美，像立陶宛呐、波罗的海对吧？罗马尼亚啦，甚至包括波兰，因为它反俄它也搞不定，它就必须借助美国、借助北约，所以它一定上就亲美。欧洲不团结，不是一个国家，就是天然上就被美国所利用，分了支持，所以它部分会如愿的。欧洲的方面也会做一些声明也好，或者最近一些关切，包括印太呀、南海呀、台湾呐，也可能会新疆啊问题，因为它现在是美欧峰会完了 G7， 然后还北约一套的，包括将来的 WTO 啊什么的，它会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国的意思，但是它不可能完全一样，它的思维方式、策略比较优势都不太一样，所以它能完全信任美国吗？
嗯，郑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是否得偿所愿，那么也要看了。但从他试图修复美欧关系这个方面来讲，可能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取得成功。比如说这个在协调抗疫啊，在恢复经济啊、重启经济啊这些方面，那么可能会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但从根本上来说，美欧关系的发展不完全是美国他的一厢情愿啊，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欧洲本身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价值判断，那么他们肯定要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思考欧洲的对外关系，所以未必能够完全得偿所愿。
两位老师都认为拜登的欧洲之行将不会完全如愿。然而几天之前，拜登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欧洲之旅是要让美国团结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文章。据报道，文中强调美国必须以实力地位领导世界，将与盟友一起对抗俄罗斯和中国，并确保中国不能制定21世纪经贸技术的新规则。想请问郑老师，您对于这番言论有怎样的评价？那么未来的世界格局会如何演变呢？
我觉得拜登这个论调实际上还是带有非常明显的冷战色彩，实际上是带有很强烈的对中国、对俄罗斯这种战略竞争色彩。那么实际上这些个经济技术的规则的制定应该是由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共同来协商合作来制定，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思路。而他现在要把中俄排除在外，然后纠合一部分的盟友来人为制造经济贸易和科技体系的分裂，这个从本质上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也不可能成功，因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和科技都是建立在全球一体化的这个基础之上的，应该说是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和科技的合作是深度相互依赖的，那么要想人为的把它割裂开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从领导世界的角度来说，拜登强调美国是基于这个实力地位的领导，那么其实真正的世界领导者一方面要考虑实力地位，但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的道德准则。一个领导者的道德准则可能在某种程度来讲比实力地位更加重要， 那么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的这个美国在全球的领导权这个方面，他就是在道德准则这个方面领导权方面可以说是大大的失分。那么他如果不能够弥补这一点，而仅仅是从实力地位去着想，我认为美国的霸权的衰落仍然是不可逆转。
王老师呢，您怎么看？
拜登基于规则，还有他所谓的多边主义和联合盟友，来推行他的全球战略，主要是推行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把中国归锁到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不能迈向中高端，这样确保美国的竞争优势。那实际上是就是这么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欧盟是他的一个所谓的盟友，实际上也就是个战略工具，并不是真正的尊重欧盟或者说支持欧盟做一体化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所以呢，他就会有很多的一些个问题。之前爆出了监听门的事件，而且在这些他一些倡议里边，欧盟他不复合也不行，但是一旦复合起来执行起来，还是以他这个为主的，因为美欧关系说是盟友关系，实际上是美国主导的不平等的一种关系，而且是排他性的，还有假想敌的。原来是有俄罗斯，现在是中国，包括北约，对不对？这个看得很清楚。但是欧洲很多国家，他是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他也不愿意完全跟中国脱钩的。他也觉得过于依赖于供应链，过于依赖于中国的话，可能是一种不安全。他想分散多元，但是跟美国想的要跟脱钩啊，或者说去中国化，那还毕竟不一样的。他也想继续西方的主导规则技术，但是是不是中国就一定不能参加这规则制定？这个可能跟美国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美国现在就打着所谓的这个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不能参与规则制定。实际上呢，就是他想继续主导这个规则。这个欧洲很清楚的，监听门事件也好，包括制裁伊朗 SWIFT 系统，这些都是所谓的民主不民主。这首先说，欧洲和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体制的理解跟他不太一样。再有一个呢，欧洲人认为这个多极化、多边主义、经济实力的改变、国际格局的改变，当然治理模式就有相应的调整。为什么欧洲人带头加入亚投行？不是说我来制定，也不是一个国家、少数国家制定的，是大家一起要制定的。这是多边主义的最基本的含义。这个规则也是一种包容性的规则，是大家的规则，不是你的规则。你不能把你的东西包装成是所谓的西方的东西，或者是民主的东西。美国的等于西方，等于民主吗？等于世界吗？
就是说，您认为拜登政府的想法和欧洲的想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他借助了欧洲人一些担心，达到他的一些战略目的。他想继续制定规则，所谓的民主上的制定规则，这首先不符合现实的。联合国规定的是各个国家都应该制定规则，没有说这是为民主不民主的问题。你们要打了民主的旗号行霸权之实，这个欧洲人是很清楚的。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各个国家一起来商量制定规则，而不是你代表民主代表多边来制定规则，这毫无疑问的。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毅维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郑安光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